人类群星闪耀时。作者斯蒂芬·茨威格 Stephen Zweig。 核心命题。茨威格在序言中写道，没有任何艺术作品能像历史这样，在关键瞬间凝聚人类命运的全部张力。本书不是一部通史，而是对14个群星闪耀时刻的特写，那些罕见的历史在某个个人身上短暂凝聚并发生根本转向的瞬间。茨威格的信念是，历史并非匀速流淌的长河，而是在极少数节点上发生跃迁，在这些节点上，个人的意志、偶然的事件、命运的合力共同将人类推向新的轨道。第一个核心观点，群星时刻，历史的真实节奏是跃迁而非匀速。茨威格把历史比作夜空，绝大多数时间是黑暗的、沉寂的，只有极少数瞬间如同星辰般骤然亮起，照亮此后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走向。1453年5月29日，拜占庭帝国存在了1000年的城墙在一扇被遗忘的小门处被攻破，整个东正教文明由此让位于奥斯曼。1792年4月25日的深夜，一个默默无闻的工兵尚未鲁热，在斯特拉斯堡的一间小屋里写出了马赛曲，这首注定要成为法国国歌的歌曲在他此后漫长的一生中再未重现。茨威格反复强调，这些瞬间不可预约，不可复制，他们是历史的非理性礼物。第二个核心观点，个人的意志在历史节点上被无限放大。在群星时刻，一个人的决断能够撬动远超其个体体量的历史杠杆。巴尔沃亚，一个逃债的殖民者，在1513年9月25日独自攀上巴拿马地峡的一座山峰，成为第一个从美洲西岸看到太平洋的欧洲人。格鲁希元帅在1815年6月18日的滑铁卢战场上，手握33000兵力却固守遵命行事的教条，拒绝了热拉尔将军分兵救援拿破仑的恳求，这一犹豫决定了整个19世纪欧洲的格局。茨威格并非简单歌颂英雄，而是揭示在历史的杠杆点上，平庸者的怯懦与卓越者的果敢被同样无情的放大。第三个核心观点，命运的偶然性，历史转折往往源于微不足道的细节。茨威格是偶然性的忠实记录者。拜占庭的陷落不是因为穆罕默德二世的炮队轰开了主城墙，而是因为守军在夜间的某次换防中忘记关上一扇名为科克波特的小门，土耳其士兵从这扇敞开的门涌入，千年帝国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1858年跨大西洋电缆的铺设成功，靠的不仅是色勒斯菲尔德的执着，还有连续五次失败后那一夜偶然的好天气。茨威格借此提醒我们，最缜密的战略计划也可能被一扇遗忘的门、一阵意外的封锁击败。第四个核心观点，失败者的尊严，过程的价值可以超越结果。全书最动人的篇章是南极争夺战。挪威人阿蒙森率先抵达南极点，英国人斯科特晚了一个月到达，并在回程中与四名队员一同冻死在暴风雪中。茨威格没有把笔墨浪费在谁先到上，而是用几乎全部篇幅描写斯科特在极点看到阿蒙森留下的帐篷时的失望，回程中队员埃文斯和奥茨的相继牺牲，以及斯科特在最后帐篷里写下的遗书。茨威格的判断是，在历史的审判中，体面的失败比苟且的胜利更有重量。斯科特的悲剧美学使他成为永恒，而阿蒙森的胜利只是记录册上的一行数字。第五个核心观点，灵感的非理性，创造力是不可控的闪电。亨德尔在1741年穷困潦倒，半身瘫痪，债主围门之际，用24天写出了《弥赛亚》，这部死后被演出无数次的清唱剧，创作速度之快令他自己都感到恐惧。鲁热上尉在写完《马赛曲》后，余生再未写出一首有价值的作品，他像一个被闪电击中过一次的凡人，此后再未等到第二次。茨威格的洞见是，真正的创造力并非勤奋的产物，它更接近一道闪电，降临时不问身份，不问准备，离去后也不留痕迹。艺术家能做的只是保持导体状态，等待那道闪电。实践意义的第一点，在投资与商业决策中要学会识别群星时刻。绝大多数信息是噪音，绝大多数决策只是执行，真正决定长期回报的是极少数关键判断，一次正确的下注，一次果断的退出，一次在别人恐惧时的逆向。茨威格的历史观提醒决策者，不要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真正的功夫在于等待和识别那少数几个杠杆点。 实践意义的第二点，对偶然性保持制度化的敬畏。拜占庭的教训不是要小心，而是要承认任何系统都存在被一扇遗忘之门击溃的可能。在风险管理中，这意味着不仅要为可预见的风险建模，更要为不可预见的不可预见留出冗余、资本缓冲、应急授权、替代方案。承认偶然性的不可消除是成熟风控的起点。实践意义的第三点，重新定义失败。斯科特的遗书比阿蒙森的旗帜更长久地留在人类记忆中。在商业世界中，那些以正确的方式失败的人，坚持原则，保护伙伴，留下可复盘的记录，比那些以错误的方式获胜的人更有资格被长期信任。失败本身不是耻辱，没有尊严的失败才是。总结，人类群星闪耀时是一部关于瞬间的书。茨威格用14个特写告诉我们，历史在大多数时候是缓慢的、平凡的、可预测的，但在极少数瞬间，它会骤然加速，把个人的意志、偶然的细节、命运的合力压缩成一个不可逆转的转折点。这些瞬间不属于胜利者，也不属于失败者，而属于所有在场并全力以赴的人。读完这本书，人会获得一种奇特的时间感，既更敬畏历史的不可控，也更珍惜自己手中那也许永远不会到来，但必须时刻准备着的关键一瞬。